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应该是讲广东话哈。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朝谢牧师嚟广东堂讲道。
今天早上郑牧师来广东堂讲道。
佢同我哋讲，
他说，
佢讲道之前咧打俾佢个女。
他讲道之前打电话给他的女儿。
佢个女咧同佢祷告。
他女儿跟他祷告。
今日呢个广东堂讲道。
今天在广东堂祷告。
讲道。
讲道。
佢好紧张啊。
他很紧张啊。
要个女同佢祷告啊。
他女儿跟他祷告啊。
我今日听完郑牧师讲道。
我今天听完郑牧师讲道。
我好紧张而家。
我也很紧张了。
我为你哋感恩啊。
我为你们感恩。
你有一位咧好注重神话语嘅牧者。
我们也有一位很注重神话语的牧者。
其实牧者本身冇咩权柄啊。
牧者没有什么权柄。
全部嘅权柄系嚟自神嘅话语。
全部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
同埋耶稣基督，
就跟耶稣基督，
我哋一齐祈祷，
我一起祷告。
神嘅言，神人嘅言语好有限，
人的言语很有限。
但系神你自己嘅工作，
但神你的工作，
事就会成就，
事就是会成就。
所以主求你喺我哋嘅当中，
主求主喺我们当中，
亲自喺人嘅心里边嚟到系动工，
亲自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动工，
俾佢哋去明白你嘅话语，
俾我们明白主你的话。
去尊重你的话语，
尊重你的话，
愿意去跟从你的话语，
愿意跟从主你的话。
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阿门。
美国有一份研究教会分裂的报告，
美国有一份研究讲到教会分裂的报告。
这个报告指出一个教会分裂有一个过程的，
教会分裂有一个过程，
通常可以分做六个阶段，
可以分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相对的和谐期，
第一个叫相对的和谐期。
在这个时期呢，大家对教会的发展的方向呢都有共识的，
在这个发展方向大家都有共识，
人际的关系呢都算融合，
人际关系还是蛮好的。
虽然其实都有分歧，
虽然有分歧，
但大家呢大致上是同心的，
大致上大家都是同心的。
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叫意见酝酿期，
叫意见酝酿期。
通常呢，
意见酝酿期
通常呢有一群的弟兄姊妹去到吸纳了一些新的思维，
通常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吸纳了一些新的思维，
回到教会就很积极地去讨论，
回到教会里面很积极的讨论，
还有呢跟其他弟兄姊妹来到分享，
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
第三个阶段呢叫改革期，
第三个阶段叫改革期。
主张改革的弟兄姊妹呢会成为一个小的群体，
主张的改革的会 组织一个小的群体，
他们会很热心去推动这个改革，
很热心的推动这个改革。
但是想维持现状的弟兄姊妹呢，
但是维持现状的弟兄姊妹呢，
暂时都没有激烈的情绪的，
暂时还没有很激烈的情绪，
多数呢是选择沉默啦，
可能是选择沉默了，
因为他们不想有冲突，
他不想有冲突，
亦都呢希望呢问题呢可以慢慢呢来到消失，
希望那问题呢可以慢慢的消失。
第四个阶段是抗争期，
第四个阶段叫抗争期。
去想维持现状的弟兄姊妹呢开始觉得有点不妥了，
想维持现状的弟兄姊妹觉得有点不妥了，
觉得呢教会已经去到一个临界点了，
这个教会呢去到一个十字架路上了，
所以呢他们呢更加想维持现状，
更加呢他们觉得希望维持现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想改革弟兄姊妹要更加努力去推动，
想改革的弟兄姊妹呢很想更加的去推动，
去表达他们的意见，
表达他们的意见。
所以两方面呢他们妥协空间呢就越来越少，
但是他两面的妥协的空间呢越来越少了，
双方面的信任呢也都越来越少，
双方面的信任越来越少，
大家会变得针锋相对，
大家会觉得越来越针锋相对。
第五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
冲突期，
冲突期
两个派变得互相都不相让，
两个 派系都不 互不相让，
势成水火，
势成水火，
冲突呢很快呢会变成人生的攻击，
冲突变成是人生的攻击，
还会大家变得很情绪化，
很情绪化了，情绪化了，
会有各样的各种的敌对的行为，
很多敌对的问题，
最后一个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
离巢期，
叫离巢期。
一班嘅弟兄姊妹咧开始离开教会，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开始离开教会了，
虽然系带住伤痕，
可能带着伤痕，
但其实佢哋都咧系希望有一个新嘅开始，
他们也希望有个新的开始。
但系留低嗰班弟兄姊妹咧，
留下的弟兄姊妹呢，
佢哋觉得好嬲，
他们很
好愤怒，
很愤怒，
好失落，
很失落，
好似觉得你被人遗弃，
好像感觉给人遗弃了，
好似被人出卖一样，
出卖了。
我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研究，
我今天跟大家讲讲这个研究，
不是呢我闻到教会呢有什么的糯味，
不是闻到教会有这种的烧焦的味道，
是我知道呢教会有什么纷争、啊、样，
也不是说教会有什么纷争，
不是但
是
呢我想讲一个题目，
我想讲这个题目，
因为纷争和分裂对教会和信徒的影响实在好大，
因为纷争跟分裂在信徒当中是 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需要警觉防范于未然，
我们要警觉防范未然，
就像好像我们今天看保罗亲自成立的教会，
好像我们今天看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
都不例外，
都不例外，
都有纷争和结党的情况，
都有纷争结党的情况出现，
而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首先要处理的问题，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要处理的问题是，
就是纷争和合一的问题，
就是纷争跟合一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看合一是几咁的重要，
所以保罗看合一是多么的重要，
那我们可能会问，
好像我们会问
教会为什么会出现纷争呢，
教会为什么会出现纷争呢，
在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
我看一段经文
第十二节那里这样讲，
第十二节呢会这么说，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人说我属阿波罗，
有说阿波罗的，
有人说我属基法，
说基法的，
有人说我是属基督，
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
纷争结党，
纷争结党
好像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教会，
好像都没有离开过教会，
但我们看回历史，
我看过历史
就会看到教会的纷争，
看到教会有纷争，
大概可以归咎于几个的原因，
归咎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事工的问题，
有当中有事工的问题，
第二就是策略的问题，
策略的问题，
第三就是教义的问题，
第三是教义的问题，
先讲事工的问题，
从事工方面先讲起，
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
当时的哥林多教会，
保罗很多次说自己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
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这个是神给他的召命和负担，
神给他的召命跟负担，
所以保罗很自然对传福音外邦人的负担上面是特别关注，
所以他对外邦人特别关注，
但是这个未必是每个哥林多信徒的想法来的，
这也不是每一个哥林多信徒的想法、哦、
起码有一些犹太信徒的背景的想法未必一样，
可能犹太人背景的信徒他可能有这种的背景，所以想法就不一样，
可能他们大概对犹太人同胞的事工他们会更加的关心，
可能他们对犹太人的事工更加关心，
应该发展什么事工，
应该发展什么事工，
永远都是教会面对的问题，
永远是教会面对的问题，
除非个教会是不思进取，
如果教会不思进取，
安安逸逸的过日子，
安安逸逸的过日子，
我来到美国，
我来美国大概一年半，
我在香港一家灵粮堂里面服侍，
我在香港的灵粮堂以前在那边服侍，
我近时的教会是一班弟兄姊妹，
哦、那时候我有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对长者的事工他们很有负担，
他们对长者的事工特别有负担，
他们认为教会一定要发展这个长者事工，
他说教会一定要发展、长者事工，
因为人口老化很严重，
因为人口老化很严重，
同埋仲有好多老人家未信主啊，
很多老人家还没信主呢，
我哋一定要趁佢哋死之前呢，嚟到将佢哋认带佢哋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一定要在他死之前要带他们认识主耶稣，
另外一班嘅弟兄姊妹呢，
呢一群的弟兄姊妹呢，
佢对家长嘅福音好有负担，
他对家长的福音很有负担，
因为我哋教会呢是办学校嘅，
我们教会是办学校的，
有好多学生，
有很多学生，
所以就自然会有好多家长啦，
所以很多家长了，
咁有啲弟兄姊妹就话啦，
那弟兄姊妹就这样说啦，
既然神俾我呢个咁大嘅平台，
如果上帝给我这么大的平台，
每年有咁多嘅学生嚟到，
这么多学生来到这儿，
有咁多嘅家长，
有这么多嘅家长，
如果我哋唔做家长嘅工作，
我们又不做家长的工作，
我哋就 对不住神，
那我们就对不起上帝
了。我们没面目见主，
我没有脸去见神了。
有一班弟兄姊妹，
也有另外一班弟兄姐妹，
他们很强调一定要做少年的工作。
他们很强烈是要对少年人做工作。
他说呢，少年人就是教会的命脉。
他说少年人就是 教会的命脉，
他们是将来教会的接班人来的嘛，
教会的接班人呢。
我们怎么可以不好好去栽培这班年轻人呢？
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栽培这班年轻人呢？
有一班弟兄姊妹，
也有另外一班弟兄姊妹
很注重宣教的工作。
宣教工作是他们的
首位。香港灵粮堂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香港灵粮堂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他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如果我们不以宣教为我们的主要的策略，
如果这个不是我们的对宣教的有这个的策略的话，
我们呢就会失去了我们堂会的身份。
因为失去了堂会的身份，
我们都有愧了我们当初创堂的牧师，
因为亏欠了我们创堂的牧师，
还有很多的想法，
还有很多的想法。
有人要做儿童事工啦，
有人说儿童事工啦，
扶贫的事工啦，
扶贫啦，
教育事工啦，
教育啦，
等等
等等啦。
第二个啦，
另外
策略的问题，
策略的问题。
好了，就算我们知道要发展什么事工，
就算我们知道发展什么事工，
跟着就是怎样做了，
就是怎么样去做了。
这个就是策略的问题，
这是策略的问题了。
究竟是用小组模式啊，
小组吗？
还是用分灵牧养啊，
用分灵牧养吗？
究竟我们应该用哪个的布道方法，
用哪一种 布道的方法呢？
三福啊，
三福呢，
还是四律呢？
四律呢？
我们 在崇拜台上侍奉的弟兄姊妹应该有什么要求呢？
我在台上那个服侍的弟兄姊妹有什么的要求呢？
通通都可以呢，是引起纷争和讨论，
通通都可以引起纷争跟讨论。
第三个教义的问题，
第三是教义了。
教义的问题呢，我相信是一直最困扰教会的问题，
我相信是很重要的，在教会里面的一个问题。
大致到究竟是要用洒水礼啊，定是浸礼啊？
可能我讲到是洒水礼呢，还是浸礼呢？
或者是对灵恩的取向呢？
这是灵恩的取向呢？
堕胎呢？同性婚姻呢？
堕胎呢？同性婚姻呢？
甚至呢是细到是敬拜的模式，
小到一个敬拜的模式呢？
用哪些乐器啊？
用什么乐器呢？
哪些用得，哪些不用得？
哪一些可以用，哪一些不可以用呢？
唱哪种的诗歌啊？
唱什么诗歌呢？
传统的、现代的，还是中间路线？
传统呢？现代呢？还是中立的呢？
事实上，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其实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就在吃过祭物这件的问题上面起了纷争，
就是在光是吃那个祭物的上面也会产生纷争。
所以除了事工的问题，
除了事工的问题，
策略的问题，
策略
教义的问题，
还有 教义的问题上，
还有其他的问题会引起教会的纷争，
都会产生在教会里面产生纷争。
我在香港又见到有一家教会，
我在香港看到一个教会，
他曾经为到会不会开国语堂崇拜来到分裂，
就为了为要不要开一个国语堂的崇拜也分裂了。
我又见到一个教会在扩堂之后，
有另外一个教会在扩堂之后，
因为那个玻璃窗用什么色来到分裂，
就那个玻璃窗用什么颜色又分裂了。
听起来好像很好笑，
听起来很好笑，
但是真的这样发生，
但是真的这样发生了。
教会面对着种种的实际的情况，
教会面对种种的实际的情况，
又加上我和你有不同的性格，
加上我跟你的性格也不一样，
我们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背景，
我们的价值观又不同，
价值观也不一样，
我们的处事方式又不同，
我们处事方式也不一样，
又加上我和你都有人性的软弱，
加上你跟我有人性的软弱，
教会里面有纷争，
教会有纷争，
甚至分裂，
分裂
好像是很难避免，
好像好难避免的。
但是当信徒之间有纷争，
当我们信徒当中有纷争的时候，
教会不能够合一，
教会不能够合一的时候，
对我和你，
对我跟你，
对教会，
对教会
的后果都可以很严重，
这后果是很严重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三个。
一个不合一的教会有什么效果呢？
一个不合一的教会有什么效果呢？
第一，
第一，
一个不合一的教会信徒不能够活出生命的见证，
不合一教会就会活不出基督徒的生命。
在我的经验的当中，
在我的经验的当中呢，
当新朋友来到教会，
新朋友来到教会了，
第一次接触基督教，
第一次接触基督教，
你估令佢哋留下最深嘅印象系啲乜嘢啊？
你觉得他留下能够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大家想象下，
想想
一个新朋友嚟到我哋当中，
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
一般嚟讲，佢最深印象系咩嘅印象？
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系咪教会有几靓？
是教会多漂亮呢？
会唔会啊？
会不会呢？
有几大啊？
有多大呢？
或者呢，牧师今日讲到好唔好啊？
今天牧师讲到好不好呢？
可能都有少少，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啦。
但是呢，喺我经验嘅当中，
但是我经验的当中，
我发觉咧最容易令弟兄姊妹或者新朋友留下最深嘅印象啦。
我觉得对新朋友留下最深的印象，
就是弟兄姊妹咧对佢嗰个嘅关心。
就是弟兄姊妹对他的关心，
同唔同意啊？
同不同意啊？
所以呢，主耶稣话。
所以耶稣说，
他说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如果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
众人就看出我们就是你的门徒了。
如果教会没有合一，
如果教会没有合一的话，
怎能够向这个世界见证？
怎么能够向这个世界见证？
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
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怎能够将荣耀归于俾天父？
怎么可以将荣耀归于我们的天父呢？
第二点，
第二点，
如果教会不合一，
如果教会不合一，
教会的属灵能力会大大被拦阻。
教会的属灵能力会大大被拦阻。
在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圣经讲座，
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圣经讲座，
有一位来自香港的神学院的院长，
一个从香港来的神学院院长，
郭文慈牧师，他们这样提醒我们，
那个郭文慈牧师来这样子介绍，这样说，
他说祷告有没有果效，
祷告有没有果效，
跟信徒的合一有很大的关系，
跟信徒的合一是很大的关系。
主耶稣教导我们，
主耶稣教导我们，
你在祭坛上面献祭物的时候，
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
如果你想起有弟兄对你怀怒，
如果想起有弟兄对你怀恨，
你就要将祭物留在坛前，
就要把祭物留在坛前，
跟着做什么？
跟着做什么呢？
你又怎么做？
做什么呢？
是了，先去跟那个弟兄和好，
是要跟那个弟兄和好，
你同那个弟兄先和好，
先跟那弟兄和好，
然后先来献祭物，
再来去做献祭。
我想问大家了，
想问大家，
你估一个不合一的教会，
一个不合一的教会，
是不是一定一个缺少祷告的教会了？
是不是缺少祷告的教会呢？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我想大家呢，有些人说是，
有人说是，
有些人不是，
有人说不是，
但是呢，在我刚才讲的报告啊，
好像刚刚我讲到那段的报告，
他讲到分裂的教会，
一个分裂的教会，
在分裂之前，
在分裂之前
都有很多的祷告的，
都很多祷告，
他们都很恳切的祷告的，
都非常 用功祷告，
但是只不过他们是双方各自的祷告，
只是双方各自的祷告，
所以越祷告就越分裂，
越祷告越分离，
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结果来祷告，
为了自己的结果而祷告，
因为这个不是合一的祷告，
因为这个不是合一的祷告，
只是那些同声同气的信徒走在一起，
只是同声同气，就是 同一段声音的人一起来祷告，
为到呢自己的理念呢来到祷告，
为自己的理念来祷告。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这一点太重要，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教会不能够合一，
教会如果不能够合一的话，
会直接影响到教会属灵的权柄，
会影响教会的属灵的权柄。
第三点，
第三点，
如果教会不合一，
如果教会不合一的话，
教会的事工都会大大被拦阻，
教会的事工会大大被拦阻。
在腓立比书这样讲，
腓立比书这样说，
保罗提醒我们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保罗说我们要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我们要兴旺福音，
我们要兴旺福音，
但我们要在同心合意里面去兴旺福音，
同心合意里面来兴旺福音。
有一次法利赛人跟耶稣说，
有一次法利赛人跟耶稣说，
他说耶稣只能够赶鬼，
耶稣你能够赶鬼，
是因为呢靠着鬼王，
因为你是 靠着鬼王嘛。
主耶稣呢怎么答他？
主耶稣怎么回答呢？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一国自相纷争，
一国自相纷争，
必定荒芜，
必定荒芜，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必立不住，
必立不住。
如果撒旦赶出撒旦，
若撒旦赶出撒旦，
就是自相纷争，
就是自相纷争，
他的国又怎能够站立得住呢？
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
当信徒之间出现了纷争，
当信徒产生纷争，
教会不合一，
教会不合一，
对你和我有很大的影响，
对我跟你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教会的事工和属灵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教会的事工跟能力很大的影响。
那当教会面对纷争的时候，
当教会面对纷争的时候，
究竟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究竟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保罗用了三个问题，
保罗用了三个问题
来到告诉哥林多的信徒知道，
来跟哥林多教会说，
在纷争的里面，
在纷争的里面，
我们出路在哪里，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保罗说，
保罗说，
基督是分隔的吗？
基督是可以分隔的吗？
是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
是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的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吗？
基督是分隔的吗？
基督是分隔的吗？
意思是，
意思就是说，
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
教会是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爱教会，
基督爱教会，
甚至 为教会舍己，
甚至为教会舍己。
所以教会怎可以被分割？
所以教会怎么可以分割呢？
怎可以被伤害？
怎么会可以被伤害呢？
我呢知道有位年轻的传道人，
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传道人，
他呢初初入教会侍奉，
他初初当初开始去教会侍奉的时候，
没多久就得到一班的弟兄姊妹去很支持他，
有一班的弟兄姊妹非常支持他，
但是原本的牧者就有点难受，
哎呀，那个原来的牧者就很难受了，
他很多时候都对一位年轻的牧者是诸多挑剔，
哎呀，对那个刚进来的年轻的牧者挑剔很多，
甚至有时是恶意的批评，
有时候有恶意的批评。
这个传道人呢，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很难受，
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很难受，
他觉得很受被委屈，
他说很委屈的，
他本应想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他想讨回公道，
但他一想到这样做，
他一想到要真的要这样做的话，
是会令到教会有纷争，
令到教会会纷争，
而他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如果想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他就跟自己说了，
他就跟自己说
了，我怎可以伤害基督的身体，
为什么我可以伤害基督的身体呢？
他想到一点，
想到这儿的时候，
他立刻去打消一个念头，
他立刻打消这个念头。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
是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
保罗问他这个问题，
保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要哥林多的信徒知道，
要哥林多信徒知道，
究竟是谁为他们钉十字架？
是谁为他们钉十字架的？
不是保罗，
不是保罗，
不是任何的人，
不是任何的人，
而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是耶稣他自己，
是主耶稣为我们甘心走上一条苦路，
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甘心的走上这一条苦路，
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
是主耶稣向我们显明一份超自然的爱，
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显明这个超自然的爱，
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是不是我们能够做的？
只有当我们明白到，
但是我们要明白到，
感受到耶稣这份的爱，
感受到主耶稣这个爱，
我们先至有能力，
我们才有能力，
在很不容易人际关系之下，
在一个很不容易的人际关系之下，
仍然可以活出那种饶恕，
仍然可以活出这个饶恕，
和彼此相爱的生命，
彼此相爱的心。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保罗问他们，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
你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吗？
哥林多的信徒说他们是属哪个的？
哥林多教会他们说这是属哪一个的，
我属这个的又属那个的，
就说这个的又是那个的。
但是保罗呢要他们搞清楚，
保罗要他们弄清楚
究竟他们是属哪个，
究竟你是属于哪一个的。
保罗呢要他们明白一个道理，
保罗要他们明白一个道理，
奉哪个的名受洗，
奉哪个名受洗，
就是属哪个的人，
就是属哪一个谁的人。
每一个被主耶稣拯救，
每个人被主耶稣拯救，
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都是属于主耶稣，
都是属于主耶稣的，
不是属于任何人，
不是属于任何人，
包括不是属于自己，
不是属于自己的。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谁在我们里面活着啊？
那是谁在我们里面活着呢？
Yes，
是
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
我认识一位弟兄，
我也认识一位弟兄，
这是一间投资银行里面做事，
是在投资银行里面工作的。
他每天就周旋在一些管理层，
他整天就在那管理层里面周旋，
股东、员工和政府之间周旋，
股东、员工、政府之间来跑来跑去。
我见到很辛苦，
我看他很辛苦，
他每天就好像打仗一样，
每天好像打仗一样，
他要对付很多人，
对付很多人哦。
但是他很爱教会，
但是他本身很爱教会，
他一见到教会有些 不过眼的地方一定要出声的，
他在教会里面看不过眼的东西他就会说，
而且他很厉害的，
他很厉害，
他要拗一件事，
他要争论一件事，
没人拗得赢他的，
谁都争论不过他。
你们有没有这种人在当中？
你们当中有没有这种人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所以呢，每次开会员大会，
在开会员大会的时候，
大家的眼光都注足在一位弟兄那里，
大家都眼光呢都会看着这个人，
看他今次会不会骂人，
看他这次会不会骂人了。
但这位弟兄有一个特点的，
但是这位弟兄有一个特点，
但当他发觉他自己的意见，
但是他发觉他的意见
如果跟神的心意不同的时候，跟
神的心意不一样的时候，
他立刻会毫不犹豫，
他毫不犹豫的
去承担自己的错误，
就放下他自己的错误。
无论他之前是站得多硬，
无论他之前有多坚持，
撑得多行，
撑得这么厉害，
因为他很清楚，
因为他很清楚，
当他自己的心意如果跟神的心意不同的时候，
因为他的心意跟神的心意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他只有一个抉择的，
他只有一个决定，
他没得选的，
他没得选择，
怎么选啊？
选择什么呢？
就是放下自己的心意，
就是 放下自己的心意呢，
你都是跟随神的心意，
要跟随神的心意，
因为他知道教会是属于神的，
因为他知道教会是属于神的，
连他自己都是属于神的，
连他自己本身也是属于神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当教会出现了纷争，
当教会出现纷争，
结党，
结党，
保罗是给了我们几条的出路，
保罗给了我们几条的出路。
第一，
第一
就是坚持去认清耶稣，主耶稣的身体，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
坚持认清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
是不会被他受到伤害，
是不允许受到伤害的。
第二，
第二，
坚持以主耶稣超自然的爱，
坚持以主耶稣有超自然的爱，
自己其实是没有那种能力去爱人，
自己是没有那种能力去爱
人的，特别是有纷争的时候，
特别在纷争的时候，
我们就要坚持用主耶稣基督超自然的爱，
我们要坚持用基督的超自然的爱
来回应这些纷争，
来回应这种的纷争。
第三点，
第三点，
要坚持自己是属于耶稣的，
要坚持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一切的意愿，
一切的意愿
都是以主耶稣的旨意为到依归，
一切都是主耶稣的旨意为依归。
这三点综合起来，
这三点综合起来
就是以主耶稣，
就是以主耶稣
作为在教会里面一切人际关系的中心点，
就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中心点。
我记得德兰修女曾经这样讲过的，
德兰修女曾经这样说过，
她说人往往都是不合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
人往往是不合理跟自我中心的，
你原谅他们吧，
你原谅他们吧，
如果你去仁慈对人，
如果你仁慈对人，
有人都会指责你别有用心的，
人家就觉得你别有用心了，
你仍然去善待别人呢？
你应该还是要善待别人。
如果你是诚实的，
与诚实的，
别人或者是会欺骗你，
但是呢别人会欺骗你，
但你仍旧是 以诚待人，
你仍然要以诚实来待人。
如果你找到快乐，
你找到快乐，
别人可能会妒忌你的，
别人可能妒忌你，
但你仍旧是快乐地生活，
你仍旧要快乐地生活。
今天你所做的事，
今天你所做的事，
明天人就会忘记的了，
明天人家都会忘记了，
你仍然做好事，
但是你仍然要做好事，
将你最好的献给这个世界，
把你最好的献给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永远都不够的，
这个世界永远不够，
但仍然将你最好的来到献取这个世界，
仍然把你最好的献给这个世界，
因为到最后，
因为到了最后，
你会见到，
你会看到，
这个都是你和神之间的事，
也就是你跟神之间的事，
从来都不是你和他们之间的事，
永远不是你跟他们中间的事。
德兰修女这段的说话呢，
德兰修女这段话，
我觉得很能够表现到，
很能够表现到，
是那种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那种信徒的关系，
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关系，人际关系。
所以当我们以后同弟兄姊妹相交，
以后我们跟弟兄姊妹相交，
甚至是有冲突，
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记住，
其实不是我和他的事，
其实不是我跟他的事，
是我们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事，
是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事。
最后呢，我想用一个见证来到结束今天的讲道，
今天现在最后我用个见证来做最后的讲道。
在几年前，
在几年前，
在一间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他们来了一位新的堂主任，
就一位的堂主任，
就是我们讲的主任牧师，
就是主任牧师，
他来到这间教会来到服侍，
在教会里面服侍。
这个牧师的学历很高的，
他这位牧师的学历很高，
他是一位博士，
有博士学位，
他自己有写书，
也自己写书，
又有出书，
有出书，
有很丰富的牧会经验，
有丰富的牧会经验，
他在神学院教书，
神学院里面有教书，
当然他讲道很有水平，
讲道也很有水平，
他人又很勤力的，
人也很非常用功，
我们经常看到他眼红红的，
眼睛常常是红红的，
不够睡啊，
睡不够，
大家都期待在他领导之下，
大家期待他在领导之下，
教会有一番新的作为，
应该教会有一个新的作为，
但是在他领导之下，
但他领导之下，
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差，
教会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差，
牧者和牧者之间变得多了嫌隙，
牧者跟牧者之间多了那个嫌隙，
牧者和董事会之间又多了嫌隙，
牧师跟董事会里面也有嫌隙，
董事之间又多了嫌隙，
董事们之间也有嫌隙，
牧者和弟兄之间，牧者和弟兄姊妹之间又多了嫌隙，
牧者跟弟兄姊妹之间也有嫌隙，
连弟兄姊妹之间都多了嫌隙，
连弟兄姊妹之间也有这种嫌隙。
在那几年，
在这几年，
教会表面就很风光，
教会表面上很风光，
但里面就很伤，
里面非常的破坏力 很大，
教会的事工没什么发展，
教会施工没什么大发展。
后来一位牧师因某些原因离开了，
教会这位牧师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离开了，
要找另外一位牧师来到接替，
要找另外一个牧师来接替，
在外面找不到人，
在外面找不到，
足之你在里面找到一位牧者，
结果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位牧者，
大家对一位牧者其实没什么期望的，
大家对这位牧者就没什么大期望，
他觉得一位牧者没什么恩赐的，
没什么恩赐，
又不是很勤力的，
也不太用功，
又不讲得上有什么属灵的带领的，
也没讲不上什么 属灵的带领，
但他的性格，
但他的性格，
他处事的方法，
处事的方法，
他在教会修补了很多人际的关系，
在教会里面修补了很多人际的关系，
彼此之间的嫌隙少了很多，
彼此之间的嫌隙就少了很多了，
教会变得很和谐，
教会里面很和谐，
在这位牧师带领之下，
在这位牧师带领之下，
教会很多事工都有不错的发展，
教会的事工很好的发展，
儿童部啊、家长事工啊、长者事工都有很不错的发展，
儿童事工、长者事工都有很好的发展哦。
这个经历呢令我体会到什么呢？
这个经历给我 学到什么呢？
令我体会到教会合一对教会的发展真的很重要，
让我体会到教会的合一跟教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
的，直接影响到教会能不能够活出那种爱的见证，
直接能够表现到教会能不能够发展一种爱的见证，
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够彰显那种属灵的能力，
彰显属灵的能力，
有效地发展天国的事工，
有效发展天国的事工。
我们一起祈祷，
一起祷告。
亲爱主耶稣，
亲爱主耶稣，
今个月是降临期，
这个月是降临期，
是你来到我们的当中，
是你来到我们当中，
为我们死，
为我们死，
是要废掉一切的冤仇，
要废掉一切的冤仇，
是要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
让我们过一个合一的生命，
让我们过一个合一的生命。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愿意见到你的身体，
我们不愿意见到你的身体
受伤害，
受到伤害，
我们很愿意去活出你爱的见证，
我需要活出你的爱的见证，
我们很愿意去彰显你属灵的能力，
我愿意彰显你属灵的能力，
我们又愿意为你发展天国的事工，
我们愿意为了发展天国的事工，
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当中有纷争，
如果我们当中有纷争的，
或者有不合一的，
有不合一的，
主啊，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过一个合一的生命，
能过一个合一的生命。
现在我想弟兄姊妹，
现在我让弟兄姐妹们
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是要成就合一，
要成就合一。
我想大家想一下，
我想大家想一想，
为着教会的合一，
为了教会的合一，
你可以做些什么？
你能做什么呢？
我有几个建议，
我有几个建议。
如果在今天，
如果在今天，
你和弟兄姊妹中间有嫌隙，
你跟弟兄姐妹当中还有嫌隙的，
甚至纷争，
纷争的，
你会做些什么？
你会做什么呢？
来保持教会的合一，
来保持教会的合一呢？
耶稣在问你，
耶稣现在在问你，
如果你和弟兄姊妹有嫌隙，
如果你跟弟兄姊妹当中有嫌隙，
你愿意怎样做？
你会怎么样做？
第二，
如果你知道在弟兄姊妹之间有嫌隙，如果你知道你跟弟兄姊妹当中有嫌隙的，
或者在团契里面你知道有两位弟兄姊妹他们之间有嫌隙，
你知道有两位弟兄姐妹当中他们自己有嫌隙的，
可能都不关你事的，
可能根本就不关你的事，
你可以袖手旁观的，
你可以根本不管，
你可以不理的，
你根本不管，
但是为了教会的合一，
但为了教会的合一，
你可以做些什么？
你能够做什么呢？
第三，你有没有好好为到教会的合一来到祈祷？
你有没有为到教会的合一来祷告？
如果你说没有的话，
如果你没有的话，
又知道今天的信息，
也知道今天的信息，
神是要我们合一，
神要我们合一，
你会不会在教会的合一上面摆上你的祈祷？
你会不会在教会合一的上面摆上你的祷告？
我想一段时间你大家安静，
我希望在这段时间大家安静，
在刚才的三点，
在刚刚的三点，
你自己回应耶稣，
你自己回应耶稣，
耶稣，
主耶稣，
你吩咐我们合一，
你吩咐我们合一，
你赐下圣灵就要我们合一，
你赐下圣灵就要我们合一。
主啊，如果我们中间有嫌隙，
如果中间我们有嫌隙的，
求你原谅我们，
求主原谅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靠着主你超自然的爱，
靠着主耶稣超自然的爱，
钉在十字架上面的爱，
钉在十字架上的爱，
又知道教会是你自己的身体，
也是知道教会是你的身体，
我们绝不会伤害耶稣基督的身体，
我一定不会伤害耶稣的身体，
我们愿意行出合一，
我们愿意走出这个合一，
因为这个是你的心意，
哦，这是你的心意。
主，我在这里，
主啊，我现在在这
儿，我想祝福国语堂，
我现在在祝福国语堂，
神你带领他们走你前面的路，
神你带领他们走面前的道路，
叫他们同心合意，
叫他们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
兴旺福音，
活出主你爱的能力，
活出主的爱的福音，
彰显主你属灵的能力，
彰显主福音的能力，
为主你得更多的人，
为主得更多的人。
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周传道的正道，感受耶稣的爱，活出彼此相爱的心。那现在让我们以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奉献是为基督徒所预备，是基督徒对神感恩的回应。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奉献带传到您的时候，只要传给身边的人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感谢你救赎的恩典，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主啊，我们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在你里面生活中可以去给去爱，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所